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8年1月2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古丽播报。
伊朗示威抗议持续，已有450人被捕，超过20人被击毙。法国总统马克龙定于1月8至1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日本媒体预测2018年日中关系接近，日韩关系冷却。台湾查获北京提供巨资，透过台湾新党成立燎原网站，吸收军方人员。北京驻港中联办的两名副主任被免职。中国朝鲜族人孔玄佑升任中国副外长。香港元旦反政府大游行在公民广场发生冲撞，两人被送医院。美国加州元旦起实施一系列新法规，与联邦政府背道而驰。法国司法部批准在监狱牢房内安装电话。韩国政府向朝鲜提议在1月9日举行高级别会谈。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我们再请古丽为您详细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
伊朗示威持续，自从上周六以来已有450人被捕。上周四在伊朗西部三个城市爆发的示威抗议正在向全国扩散。最初的示威诉求是抗议高物价和经济困难。据法新社今天在德黑兰引述一名政府负责人说，首都德黑兰的情况没有其他小城市严重。德黑兰副警长告诉伊朗劳工通讯说，德黑兰警方周六逮捕了200人，周日逮捕了150人，周一逮捕了大约100人，加起来450人。该通信社是亲伊朗改革派政府的媒体。据伊朗媒体报道，昨晚又有9人在示威活动中死亡，连日来的死亡人数已超过20人。昨天的报道说，在伊朗西部三城市有12名示威者被枪打死。伊朗当局否认警方向示威者开枪，并怀疑是操纵骚乱的黑手开的黑枪。伊朗改革派总统鲁哈尼指控是混进示威人群中的反革命分子干的。伊朗经济持续糟糕，2017年通货膨胀率接近 10%， 失业率超过 10%。 改革派总统鲁哈尼的政府暗指保守派政敌在背后鼓动示威。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发推特表示，现在是伊朗改变的时候了。有关伊朗的更多情况，请听稍后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二日宣布，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于1月8至1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马克龙就任法国总统后首度访华，请听夏荣的介绍。
法新社报道指，去年5月当选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已于去年7月在汉堡举行的 G20 峰会期间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过面。法国与中国同样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因此法国总统马克龙到访北京期间，他将会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特别讨论叙利亚和朝鲜这两大议题。法新社注意到，马克龙总统才刚在新年讲话中表示，法国人必须寻回欧洲的雄心，以面对中国、美国。有分析指，这意味着马克龙认为建设强大的欧洲才能够应对中国与美国。但也别忽略了，马克龙的外交重点仍然是打击恐怖主义，尤其针对中东和非洲的激进伊斯兰武装。法国总统上一次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可以追溯至2015年10月的奥朗德总统。 另据法国 BMF 电视台早前报道，按照惯例，整个一月期间，法国总统将向各大媒体、宗教及社会团体送上新年祝福。但在2018年，马克龙希望将这一程序简化，在他展开访华之旅之前全部完成。更早前，在法国驻华使馆十月举行的媒体见面会上，据法国新任驻华大使李想当时透露，法国总统马克龙或将于2018年1月左右访华。目前法中两国正在筹备马克龙总统访华事宜。
以上是夏荣的介绍。日本媒体预测，在2018年日中将接近，日韩的关系将冷却。请听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的报道。
媒体预测2018年日中接近，日韩冷却。新年伊始，日韩媒体纷纷预测2018年日中将更加接近，而日韩关系将冷却下去。1月1日，日本产经新闻发表文章指出，很多日本国民都觉得不应该再与韩国打交道。韩国政府工作组去年12月27日公布的有关慰安妇问题的报告，单方面公布了日韩交涉的结果。文在寅在12月28日就日韩有关慰安妇问题的共识表示，即使是政府间的共识，我作为总统要明确表示，仅凭这一共识是不能解决慰安妇问题的。日韩关系的恶化不可避免。韩国中央日报日语版1月2日发表题为《冻结的韩日关系与中国紧密接近的日本》的文章指出，2017年最后一天，日本报纸的第一版像事先约好了似的登载了与中国相关的报道。日本经济新闻的报道是“一带一路和中国合作”，读卖新闻是“支援非洲，日中合作”。日本把迎接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作为2018年的主要课题。该文指出，在韩日因慰安妇问题的纠葛而使关系冷却的时期，日本正在紧急接近中国。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台湾检方查获北京国台办提供巨资，透过台湾新党成立燎原网站，吸收军方人员。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的报道。
台湾检方去年底大动作搜索约谈新党青年干部的案件，今天侦查终结。检方查出已经被判刑的陆生共谍周鸿旭，在2015年间利用跟新党发言人王秉忠、新闻部副主任林明正、新思维中心主任侯汉廷成立星火秘密小组的机会，拟定火星梯计划，借由核心小组的成员结识台湾军方人员，拓展人脉，违反国安法，将周鸿旭移请高院并案审理。调查局在搜索中曾经找到周鸿旭的随身硬碟，经过技术复原，找到许多档案，包括我系统开展台湾统派工作的做法体会、星火梯计划、廖源企划案、2017年年度预算计划等，显示周鸿旭有计划在台湾推动工作、发展组织，而且因为这些组织跟王秉忠等人有关，才有12月20号清晨同步搜索新党青年干部的事件。北检新闻稿指出，周鸿旭在2014年4、5月间陆续结识王秉忠等新党人员之后，12月起接受国台办的指示担任联系窗口，利用并参与王秉忠等人运作廖源新闻网、新中华儿女协会及执行星火梯计划的机会，提供协助所需的资金。其中廖源新闻网站由国台办全额资助，每年提供新台币1500万到1600万元供王秉忠使用，无需报账。周鸿旭以此方式物色台湾的军方人员为大陆在台发展组织，并定期向大陆汇报这些团体的工作企划、预算案及工作成果报告。北检表示，因为本案遭搜索约谈的王秉忠等四位新党青年军在本案当中是证人身份，但另有民众告发王秉忠等三人涉及国安法的案件将另案厘清。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香港民众元旦大游行在公民广场与政府保安人员发生推撞，两人被送医院。据法广驻香港特约记者甄淑基报道，香港万人反政府大游行进入尾声之际，部分示威者进入公民广场，但被当局以事前未申请为由警告和驱赶。一名示威者倒地受伤，另有两名保安人员同时声称受伤，至少有两人被送医院。中国国务院1月2日公布一系列官员任免消息，中包括北京驻港中联办两名副主任被免职，他们是殷小静和林武。上述二人的接替人员尚未公布，香港中联办副主任现在还剩七人。中国国务院的任免消息中包括孔玄佑升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引人关注。中央社指出，朝鲜族人孔玄佑是亚洲通，原任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半年前被委以重任，接任退休的武大伟成为第二任中国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美国加州从元旦起实施一系列新法规，与联邦政府背道而驰。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议会2017年通过并获州长布朗签署的法案近900项，大部分于2018年1月1日起生效，涉及的议题包括庇护非法移民、大麻合法化、艾滋病人与人发生性行为和献血由重罪改为轻罪等等。从1月1日起，加州正式成为庇护州，各地警察不得询问人们的移民身份或参与联邦移民局执法行动，联邦移民局人员需手持法庭命令才能进入工作场所进行搜查，房东不得披露租客移民身份，禁止大学配合联邦移民局人员行动。种植、销售和吸食大麻1月1日起合法，但吸食大麻后不得开车，等同酒后或药后不得开车。从1月1日起，明知自己患有艾滋病还与人发生性行为或献血者，由重罪改为轻罪，监禁时间降低至6个月以下。原法案规定为重罪，与杀人属于同级罪行。1月1日起生效的新法规还有禁止雇主在未向求职者提交聘书前对求职者进行背景审查，求职申请者将不再填写有无犯罪记录的表格，雇主不得询问求职者过去的薪酬。美国人口最多的加州是民主党完全执政的州，当此共和党的联邦政府正引领美国向右转之际，加州2018年生效的一系列法规表明，加州与联邦背道而驰，民主党正引领加州由左转向更左。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法国司法部批准在监狱的牢房安装电话，请听珍妮特的报道。
是的，法国司法部已经提出一个相关的重大工程招标项目，为的是在除了监狱纪律管理区之外，在全法国监狱里的每一个牢房都将安装电话机。全法有总计超过178个监狱里的5万个牢房，未来几年当中将逐渐的安装电话，好让囚犯能打电话给在行政当局或一名法官批准下的那些电话号码。这是从2016年7月起就在蒙特梅迪监狱开始实施的，未来将普及化。在这家监狱里，2017年12月1日统计有296名囚犯，共有343个位子。至于未来，这些囚犯可以每天无论何时都可以打电话给他们的家人，通话费比目前安置在监狱通道里的电话通话费便宜 20%， 而且目前他们还经常轮不到打电话几次。这项措施平均来说，囚犯可以拨打四个对方身份确认的电话号码。在囚犯过分拥挤的法国监狱里面，那些囚犯有时因为时间不够或是缺少监督陪伴人员，他们没办法进到电话间打电话，特别是那些监狱电话间每天规定只开放几个小时，而且是在小孩子上学或是配偶上班的时间。这项新举措一方面是为了让囚犯能与家人保持联系，这也是再融入社会的一重大因素，同时也是解除导 致监狱里的意外事件的重大因素之一。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伊朗目前国内警察和示威者之间的暴力冲突不断。据法新社报道，昨夜今晨之间，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几个城市的警民对峙中，又有九人被警方打死，令伊朗这场最新一波反政府示威活动的死亡人数上升至21人。与此同时，德黑兰地方副首长表示，自上周六以来，迄今已逮捕约450人。新年伊始，伊朗这场被外界视为自2009年以来前所未有的全国性抗议运动，由于目前毫无减弱的迹象，引起国际高度关注。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游说全球其他国家支持伊朗人进行和平抗议的权利。如果伊朗政府强力镇压国内广泛抗议活动，特朗普政府准备实施新的制裁。这些官员还表示，美国新的制裁将根据响应人权侵犯行为的现有权限实施，而且可能针对伊斯兰革命卫队，目的是尽量降低制裁措施对进行抗议的伊朗人的经济损害。这种情况令美国和伊朗本就复杂的关系增添了新的不确定因素。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核协议及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随伊斯兰国组织势力衰减而日益扩大表示不满，两国的关系出现了重大的转变。特朗普元旦发表推文表示，是时候做出改变了，大力支持伊朗抗议者。随后，特朗普政府这种旗帜鲜明的立场引发了国际传媒的广泛讨论。据了解，为动员国际社会支持其立场，特朗普政府官员已经积极与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沟通，发布联合声明，敦促伊朗政府尊重公民的权利，不要对抗议者使用暴力。美国官员还称，特朗普政府未来几天也将关注联合国的行动。据称，还有部分示威者要求流亡在美国的伊朗皇太子巴列维二世复辟。巴列维二世也发表了声明，支持伊朗国内的示威者。对于特朗普的挑衅推文，伊朗总统鲁哈尼也在元旦当天发表声明，强调出很多抗议者的动机不纯，并呼吁民众抵制暴徒和违法者。另外，我们注意到，针对这场源起于民生经济现况不满的抗议活动，伊朗总统鲁哈尼上周日首先表现出了同情政府批评者的态度，但他也警告发生冲突，国家和人民的安全有可能受到威胁。他表示，伊朗是一个自由的国度，因此人民有权自由表达意见，而倾听并满足人民的诉求也是政府的任务。但他同时指出，所有的这一切都必须在法律和和平的框架内进行。在对发生了数天的抗议运动的首次表态中，鲁哈尼总统强调，我们听见了你们的问题。鲁哈尼同时也驳斥了媒体关于抗议只是指向政府的说法。鲁哈尼指出，示威者们并不只是批评经济问题，很多示威者也对包括司法在内的国家整个体系的不透明性表示了不满。针对伊朗国内强硬派，鲁哈尼暗示政府在很多问题上没有权力落实所有的改革计划。那么对鲁哈尼政府不满的民众的诉求是什么？据路透社指出，示威者的要求包括提升国内薪资水平，部分示威者也要求伊朗政府重新审视是否继续介入区内其他国家如叙利亚、伊拉克等地的冲突。他们还质疑伊朗政府是否应该继续资助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的真主党，并认为政府应该利用这些金钱来改善伊朗经济。就目前来看， 伊朗这次示威与2009年发生的大规模示威不同，似乎没有召集人或团体，同时也很难说抗议的风暴会扩散到何种程度。但唯一可确认的是，伊朗温和派总统鲁哈尼急需解决的难题越来越多。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以及您的收听。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1月2日星期二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新闻各有侧重。新年伊始，《费加罗报》提出法国在国内及国际舞台上面临的主要挑战，《回声报》突出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准备维持社会改革节奏的决心，《人道报》和《十字架报》也分别展望了2018年前景，《解放报》则将伊朗局势作为关注的重点议题。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除经济议题外，习近平的领导地位则受到格外关注。解放报今天刊出社评，解析了中国主席习近平的领导地位。该报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11月初到访北京，会见了中国新时代的先驱。当时的习近平在刚刚结束了中共十九大之后，凸显了其红色帝王的权威和地位。报道指出，将在今年3月举行的人大会议上正式重新当选，现年64岁的习近平是2017年不争的年度人物。毫无疑问，习近平将成为下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之一或唯一。解放报指出，自2012年掌权并发起清除异己的反腐运动以来，习近平不再是一位上升式的人物，而是主宰和淡定的领袖。在中国，他掌控着一切，从国家到党到军队，他的思想已写进党章。此后，中国开设了20多个学术中心，专门研究习近平理论，这是毛泽东时代以来从未见过的一种个人崇拜。从国外角度看，习近平的中国从来没有如此关心霸权，塑造世界秩序，以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借用中国国家主席在12月29日曾经使用过的话语，中国是共同繁荣、普遍安全发展下捍卫和平的使者。解放报认为，习近平的中国在不断向前推进。去年，全世界的目光纷纷瞄向特朗普喋喋不休的推特和金正恩的核弹。与此同时，北京则以频繁军演和海上行动加紧对台湾及其总统蔡英文施压。在南中国海，他则重新展开岛礁建造，以确保对该地区的全面控制，同时推进新丝绸之路的建设，以展开其外交贸易。在中国国内，中国政府加强了对民众的管控，进一步扼杀敌对势力和批评之声，令在押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死亡。该报最后指出，2018年恰恰要与这样的中国以及面对特朗普毫不动摇的习近平共事。法国总统将在1月7日踏足造访。此外，回声报刊出两篇报道，分别介绍了中国对外国企业实施临时减免利润税收措施，以及中国体制受到欧盟制约的情况。关于外国企业暂时享受利润减免措施的消息，回声报报道指出，对在中国的外国投资者而言，这是一个好消息。在华企业可通过再投资的方式减免所得税。表面上看，这一举措适用于所有在华的外国企业，但大多数观察人士注意到，相关措施瞄准的主要是美国企业。另外，中国受到欧盟委员会反倾销调查的第一个国家。回声报指出，中国展开不公平贸易行为受到欧盟指责。12月20日，欧盟旨在认定在区域内销售的进口产品是否存在倾销的新贸易规则正式生效。欧盟将对被认定为因政府进行市场干预、市场价格显著扭曲的国家采取对抗措施。欧盟瞄准了中国。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现在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丹兰主持的柏林飞鸿。
翻开德国近日的报纸，人们不难发现，德国人对默克尔总理的信赖在潮水般降落。这位欧洲头号强人一年间就将他的光华消耗得差不多，以至于近一半德国人希望他立即辞职。而默克尔此前曾多年都是雷打不动的德国最受欢迎政治家，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落差呢？回顾2017年，默克尔的铁娘子风格成了难得一见的稀罕货，弱点缺点却一个接一个。有关英国脱欧谈判，人们听不到来自德国的强音。法国总统马克龙要求改革欧盟，没有得到德国有力的回应。默克尔要求欧盟成员国分摊难民，受到一些东欧国家的强烈抵制，始终实现不了。曾被誉为气候总理的默克尔，在11月的波恩气候峰会上，除了抛钱别无创意。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较量，默克尔显得形单影只，缺乏招数。虽然在7月汉堡20国峰会期间，默克尔联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突然间似乎强大了不少，但结果也只不过是没让特朗普拆20国峰会的台。默克尔2017年缺乏强人气魄，与这一年9月的德国大选有关。大选前，默克尔小心谨慎，以便拉住选民，但以默克尔为中心的联盟党在大选中惨跌8.6个百分点，虽然保住了第一大党的地位，但成绩是联盟党二战以来倒数第二位，可谓是惨胜或惨败。这一打击使默克尔中气不足，在他没有组建新政府前，他都无法叱咤风云。如何老伙伴和第二大党社民党继续联合执政，默克尔仍可稳坐江山。可社民党偏偏给他出难题，宣告要做在野党，默克尔只好开启牙买加联盟摸底谈判。11月19日，自民党宣告谈判破裂，输家又一次是默克尔，因为默克尔明摆着没有阻隔能力。社民党在总统呼唤下才放弃了做在野党的决心，表示愿意进行联盟摸底谈判。但社民党门槛定得很高，默克尔能否跨得过去还是个未知数。德国大选半年后，新政府可能还是形成不了，这是一个令人悲伤的新纪录。就其根本，默克尔处境艰难，主要与他2015-2016年的难民政策有关。他一度违反欧盟协议，向难民移民敞开国门。虽然无人追究他的法律责任，但他一口咬定不会更改难民政策，下次身处其境时还会同样运作，这使他失去了部分选民的信任。难民大量涌入，给德国带来安全问题。2016年，德国发生多起难民杀人恐袭案，其中柏林圣诞市场恐袭案震惊世界。默克尔在难民潮涌入时，欣欣然和难民一起照相，彰显他的欢迎难民政策。但柏林恐袭死了12个人，默克尔却在一年后的纪念会上才和死者家属见面，让后者强烈不满。再者，难民潮带来的社会问题他也一时解决不了，联盟党内有关设定移民上限的争吵他也抑制不了。他一心要压制极右翼选项党，但选项党却反而成了第三大党。以上种种因素是联盟党大失选民的重要原因。新年到来，默克尔还能撑多久呢？巴州广播电台说，默克尔的黄昏已经到来，连新苏黎世报也认为人们已在考虑没有默克尔的时代。多份媒体表示，即便他能领导新政府上台，但他要想再当满4年总理恐怕行不通了。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 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的专题节目之前，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伊朗抗议示威持续，有450人被捕，超过20人丧生。法国总统马克龙定于1月8到1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日本媒体预测2018年日中接近，日韩关系冷却。台湾查获北京提供巨资，透过台湾新党成立燎原网站吸收军方人员。香港元旦反政府大游行在公民广场发生冲撞，两人被送医院。北京驻港中联办副主任两名副主任被免职。中国朝鲜族人孔玄佑升任外交部副部长。美国加州元旦起实施系列新法规，与联邦政府背道而驰。法国司法批准在监狱的牢房内安装电话。韩政府向朝鲜提议1月9日举行高级别会谈。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芳华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新兴市场2017年取得了两位数的回报。路透社指出，2017年从事新兴市场交易撮合工作的投资银行界人士将赚得创纪录的费用收入，因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发行及股票上市量达到了前所未见的水准。在新的一年里，新兴经济体的发展势头依然强劲，不过也不可低估有关的风险。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把新兴市场视为结构性的交易，而非短线交易。这其中包括许多欧美退休基金。这些基金十年前可能还认为新兴市场风险过高而不想沾染，目前却是加码投资，以便在新兴市场的高收益中分一杯羹。新兴市场债券2017年报酬率达两位数，没有受到委内瑞拉将陷入违约的影响，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或者是2001年土耳其金融风暴时的情况迥然不同。当时上述危机的冲击蔓延到了许多的新兴国家。最近，巴基斯坦等新兴市场国家总共发行了数十亿美元的美元债券，使新兴市场美元债券发行量创下了纪录新高。通常在年初从债市融资的印尼12月通过发债筹得40亿美元，债券票面利率低于7月发行的债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2017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为 4.6%， 高于2015年和2016年 4.3% 的增速。新兴经济体的增速依然领先于全球经济总体的增速，超过发达经济体增速的两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奥伯斯菲尔德在分析上调全球经济增速的原因时，承认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其中发挥了相对较大的作用。展望2018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整体向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18年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将进一步上升到 4.9%， 达到五年来的峰值。其中，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有望达到 77%， 较2017年上升两个百分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主要风险是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可能导致资本外流、货币贬值压力、全球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和竞争性减税加剧，以及国内政治动荡、极端的天气事件、恐怖主义、地缘政治风险等非经济因素，复苏的进程可能不会一帆风顺。摩根大通预计，未来一年新兴市场经济增速将达到 4.8%， 主要得益于内需。相比2013年，现在新兴市场似乎更有能力抵御美国加息的冲击。2013年，缩表恐慌一度导致新兴市场大跌。从总体回报率角度来看，目前新兴市场股票和债券在全球最佳资产之列。 2018年新兴经济体将迎来更具挑战性的一年。有分析认为2018年新兴经济体可能将面临三方面的挑战，一是在反全球化浪潮涌现、国际贸易环境更加复杂的背景下，新兴市场贸易投资环境更加严峻，对其经济增长产生负面滞走效应；二是新兴市场国家自身可能面临民粹主义和极端主义蔓延风险，自身政治稳定受到影响；三是地缘政治风险居高不下。还有统计显示，2018年新兴市场国家将有近20场选举，其中包括南非和印度尼西亚等较大的新兴市场国家。摩根大通分析师指出，2018年拉丁美洲也将迎来十多年来最为密集的政治事件日程，政治因素或将成为新兴市场投资中一个不可低估的风险。国际金融协会编制的一个指数显示，新兴市场的信用评级降至2010年的最低点。根据标准普尔的报告，2017年第三季度，中国、南非和土耳其的主权信用评级遭到下调。此外，还有43家新兴市场公司的评级被下调，只有16家公司的评级被上调。这个评级趋势表明，信用机构依然对许多新兴市场国家高负债的可持续性以及利率上升之际再融资的能力感到担忧。美国国会2017年底通过了30年来最大规模的减税法案，美联储也启动了年内的第三次加息。美国税改将吸引全球资本回流美国，刺激美国经济。美国投资银行美银美林预测2018年美国的经济增长将达到 2.4%， 高于2017年的 2.2% 的水平。税改法案将令美国经济增速提高 0.3 个百分点。美银美林认为，随着美国税改法案落地，美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影响开始凸显。2018年一季度，美联储加息节奏可能进一步加快，美元指数将出现较大幅度的波动，这就意味着新兴市场将面临更多不确定的因素。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今日经济节目。
接着下来，我们为您重播由瑞迪主持的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2017年是俄罗斯十月革命100周年，这场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颠覆了20世纪的国际关系。但百年后的今天，这次革命的起源地却没有任何大张旗鼓的纪念活动。恰恰相反，俄罗斯人对于百年纪念应该纪念什么显然并无共识。有人强调十月革命百年，但也有人只笼统地提及俄罗斯革命百年。命名的区别掩饰着俄罗斯人面对1917年的动荡历史的不同解读。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邀请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俄罗斯及中欧国家研究负责人 Françoise Doucet 女士向大家介绍俄罗斯围绕百年纪念的争议，以及当今俄罗斯朝野面对十月革命历史记忆的种种纠结。关于这次百年纪念，有人只说十月革命百年纪念，也有人说俄罗斯革命百年纪念，这是否只是名称上的区别呢？所说的百年纪念是否是同一回事呢？
Alors l'héritage de 1917 en fait est un héritage compliqué.
1917年的俄罗斯历史比较复杂，这一年有两场革命，先有二月革命，后有十月革命。二月革命导致了沙皇制度的垮台，皇权体制至此终结。十月革命则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百年后的今天，2017年的所有讨论都围绕着应当继承或者应当排斥哪一部分革命遗产。事实上，我们在当今俄罗斯看到的是那些承认二月革命的遗产但拒绝十月革命遗产的人与那些正相反强调十月革命遗产的人之间的争论，所以才会有这种命名上的区别。就是说，在1917年一年之间，俄罗斯发生了两次革命。那这两次革命之间又是怎样一种因果关系呢？十月革命是否可以看作是一系列事件发展的必然，还是说在历史长河中它更是一次断裂呢？
Alors le débat sur le sens à donner à la révolution d'octobre, c'est un débat très important pour les historiens.
十月革命的意义对于历史学者来说非常重要，相关的讨论始终还在继续，因为有人认为十月革命是一个长时间历史变迁的结果，这当然更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对他们来说，十月革命终结了俄罗斯资产阶级主导的历史阶段，是一个历史循环的结束。但其他政治人物和历史学者则认为，所谓十月革命只是一次普通的政变，布尔什维克上台只是利用了当时临时政府的解体，利用了政权当时遇到的种种困难。就是说，在如何解读十月革命问题上，我们面对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派更是那些比较接近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另一派则更接近自由派人士。那么如何理解二月革命的重要性呢？
Alors la révolution de février, d'abord elle doit aussi resituer dans le contexte de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这首先应当将二月革命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样的背景下，因为在革命发生的时候，沙皇俄国正卷入战争，处境非常不利，政权因此处于混乱解体状态。二月革命是俄罗斯自由派精英夺取了政权，而不是底层的劳苦大众夺取政权的行动。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一次资产阶级革命。最初的政治纲领是在国内推动自由化，解除言论审查，也就是恢复部分公众自由和政治自由。也正是在二月革命的背景下，临时政府计划组织立宪会议选举，以便在1918年为俄罗斯制定一部民主宪法。但这个民主进程随十月革命的发生而终止。
Or, ce processus de démocratisation, d'une certaine façon, prend fin avec la révolution d'octobre.
如果二月革命不是一次劳苦大众夺取政权的行动，那随后而来的十月革命是否获得了广泛的民间支持呢？
Alors, au fond, je pense qu'il faut différencier le moment de la prise de pouvoir lui-même et de la prise du palais d'hiver, qui effectivement est le fait d'un petit groupe d'activistes armés.
我觉得应当将夺取政权和夺取东宫区分开来。夺取东宫的行动的确是一伙武装活动人士的行为，并不是像后来在电影和这之后的纪念活动中刻意表现的那样，是一次大规模的民众行动。在这些电影和纪念活动中，十月革命被描绘成一次人民发起的大规模行动，事实并不是这样，夺取东宫就是一小波武装人士的行动。但是很明显，这些布尔什维克成功地利用了民众的不满，得以与一些阶层的民众联合起来，尤其是那些要求停止战争的士兵，还有那些生活条件极其困苦的民众。就是说，这些革命先锋队成功地联合起来不同的民间力量，这也是他们后来得以成功的原因之一。但是在1918年的1月，布尔什维克政府宣布解散立宪会议，引发了大规模的民间抗议，抗议活动遭到了镇压。这是否也显示这个政权并非享有民间的广泛支持呢？其实，在解散立宪会议之前，立宪会议选举的结果就已经显示布尔什维克只是少数派。在新当选的立宪会议中，他们只获得了大约三分之一的席位，而这次选举活动当时总体被认为是公平公正的。十月革命后刚刚上台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因此面对着一个缺少多数支持的立宪会议，随之而来的就是解散立宪会议，政府开始动用暴力和镇压，也从那时起，为了巩固布尔什维克政权，暴力和镇压越来越频繁。
Donc effectivement, là c'est le début en fait d'un recours croissant à la violence et à la coercition pour faire valoir le projet bolchevique.
那么，武装夺取政权以及暴力稳固政权，是否也在某种程度上催化了后来持续三年的内战呢？后来的内战应该说，即使十月革命的结果，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无关系。一战期间，很多人都被动员去了前线，手中都有武装，所以内战可以说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延续，是以旧政权的支持者为首的力量与新的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支持者之间的对立。分析这场内战的一个难点在于，那些支持旧政权的力量也有很多为所欲为的暴行，这也是这些力量后来失败的一个原因。
pratiquer aussi la violence, ce qui explique en partie aussi leur défaite.
那么在今天的俄罗斯，十月革命留下怎样的记忆呢？
Pardon, dans la Russie d'aujourd'hui, l'héritage en fait suscite un très grand malaise.
如今在俄罗斯，围绕这场革命的历史遗产有很多难以厘清的纠结。一方面，就政府而言，政府没有大张旗鼓地安排纪念活动；另一方面，在野的政治力量中，那些民主派或自由派，他们也不认同十月革命以及十月革命的后果。这场革命导致了1937年大清洗年代的白色恐怖。所以，面对1917年的历史记忆，很多人感觉非常不自在。政府担心革命的理念重新出现，反对派则在揭露1917年革命的集权倾向，导致了后来的恐怖时代。两方面都不想谈论这段革命历史。虽然社会上间或有人提议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但这些建议更来自个人，更注重根据日记、书信、老照片等个人资料讲述个人或家庭的经历，避开对十月革命意义的讨论，从个体的视角回顾十月革命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是十月革命的主导思想，那么如今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是否还有市场呢？
Alors en Russie, le Parti communiste russe est toujours actif, mais relativement minoritaire.
俄罗斯共产党仍在活动，但支持者不多。他们在杜马有大约30个席位。这个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仍然坚持苏维埃时代的路线。他们的网站上有时候甚至还会引述斯大林理论。今年11月7日，唯一举办十月革命纪念活动的政党就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他们虽然是少数派，但也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与执政当局合作。就执政当局来说，他们并不想批判苏维埃时代的遗产，而是希望重建一个宏伟的历史叙述，既包括沙皇制度，也包括苏维埃历史。普京关于历史论述的讲话表达的都是不要把沙皇时代与苏维埃时代的辉煌对立起来。但在这个大历史讲述中，十月革命其实很有争议。1917年的革命首先是沙皇制度的垮台，而在政府试图构建的大历史的延续中，十月革命则是一次历史断裂。这也是为什么十月革命对于俄罗斯当权者来说很有些不知道如何言说才好。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在俄罗斯诞生，那如何理解这个政权在存在70年之后，在今天的俄罗斯已经无从立足了呢？
Non, tout à fait, il n'a plus sa place.
的确，共产主义在俄罗斯已经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至于其中原因，我们不能忽视1991年前后戈尔巴乔夫的开放政策，这也是一次历史断裂。戈尔巴乔夫曾想找出一个既能继续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但又能纳入一定程度的自由主义的模式。1985年到1991年这段时间，俄罗斯社会关系极为紧张，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模式开始解体，此后的民主过渡进程也十分的困难。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模式解体，而自由民主模式也失去了信誉。从这种形式中衍生出来的更是一种民族主义模式。要知道11月7日，也就是苏联时期的十月革命节，如今在俄罗斯联邦已经不再是公休假日。2005年，普京将公休假日改为11月4日，称为俄罗斯民族团结日，纪念17世纪的俄罗斯在一系列动乱之后终于达成了统一。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以及中欧国家研究负责人 Françoise Dossé 女士的采访，谈十月革命百年之际，俄罗斯朝野面对革命历史遗产的尴尬与纠结。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苏菲娜、瑞丽和 Fabris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郑怡特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
各位听众，法国政府规定，自2018年1月1日起， 凡是上托儿所、幼稚园或小学的法国儿童必须接受抵抗11种传染病的疫苗。这项改革落入实施，在法国总理菲利普发表其一般政策演说后不到六个月的时间，法国儿童必须接种的疫苗从3种增加到11种。所有自2018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婴儿，若要进入上述那些托儿所、幼稚园等的团体机构，就得先打过这11种预防针，除非有医生出示因医疗上可能有不良反应的证明，否则没有一个儿童可以豁免这项预防针的注射。长期以来，经过法国政府规定，儿童必须接种的3种疫苗有白喉、破伤风、脊髓炎、灰质。如今法国健康部补充提出了从2018年1月1日起另外8种必须注射的疫苗，这些疫苗是给18个月以下儿童的，如今也成为儿童们必须接种的疫苗，主要是避免新生儿感染以下的疾病，如百日咳、流感、嗜血 B 型的杆菌，还有乙肝、C 型脑膜炎、肺炎、麻疹、腮腺炎以及风疹等的疾病。在经过数年的辩论及反思后，这项强化疫苗接种的法律落实了，以因应某些疾病再度出现在法国。即使已经有过半数的法国儿童已经接受了这11种疫苗，但这项新法规将可让他们当中的30%没有接种过脑膜炎的，还有超过20%没有定期接种 ROR， 也就是麻疹、腮腺炎、风疹三合一疫苗的，还有另外有8万名儿童从2018年起就可以有这3种传染病疫苗产生的免疫抗体。对于竭力维护这些法律变迁的健康部长布兹英来说，这项强迫措施是为了带给大家信心，但这样做够吗？有一部分法国民众对于1990年乙肝疫苗政府笨拙的处理手法感到严重受伤，以及2009年对于 A 型的流感的大流行，还有数起的卫生医疗丑闻，如梅迪亚德糖尿病药品的处理不良，结果导致了到2016年将近有1/4法国人，也就是 24.7% 的法国人表示他们比较不赞成或者根本不赞成接种疫苗，而在2000年这个比例只有 8.5%， 这是根据法国公共卫生机构的数据。人们经常会忘记，疫苗的注射仍是对抗传染病最有效的公共干预行动。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每年它可以避免掉全世界200万至300万幼儿的死亡。12月22号周五，在巴黎第五大学召开的一场相关主题记者会上，一名科学家在会上提出了这项呼吁。具体来说，也就是借着个人接种疫苗及集体的免疫能力，传染病毒因子就不能在民间散布。世界卫生组织强调，至少有 90% 的儿童应该接种疫苗，以避免感染传染病，甚至 95% 的孩子为避免那些极具感染性的疾病，如麻疹。一名感染麻疹的病人平均可以感染另外15到20人。在团体获得免疫力的情况下，可以保护那些还太年幼不能接种预防的婴儿，以及保护那些对疫苗有不良反应的人，还有那最容易感染严重疾病群，或者是那些没有接种疫苗。然而麻疹却成了现今法国卫生当局打击攻防的对象，当局几个星期以来一直重复地说，麻疹疫苗的接种情况不足以完全令人满意地保护法国民众，目的就是向法国民众传达必须接种疫苗的信息。各位听众，以上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在今天的专题节目都已经播送完毕之后，欢迎您收听由古丽播报的本台最新消息。
韩国政府回应金正恩支持韩国冬奥会，今天1月2日向朝鲜提议双方1月9日举行高级别会谈。据韩联社报道，韩国统一部长赵明军今天在记者会上表示，鉴于距离冬奥会开幕仅剩一个月等情况，政府向朝鲜提议1月9日在韩朝边界板门店的和平之家举行高级别会谈，磋商朝鲜参加冬奥会事宜。此外，双方还将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法新社消息，中国债务累累的网络巨头乐视集团老板贾跃亭无视北京当局要求他回国的命令，周二表示他已派他的妻子和兄弟负责解决公司的巨额债务问题。北京市场监管委员会上周一命令人在美国的贾跃亭在12月31日之前回国。44岁的贾跃亭在社交网上予以回应称，他在美国是为了开发未来的电动汽车。中国司法当局向贾跃亭申索数亿美元的未还贷款，并将他列入债务违约黑名单。贾跃亭今天在微博上表示，他已派遣妻子甘薇和兄弟贾跃民回国，并授权他们全权代表自己处理债务问题。
最新消息播送完毕，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伊朗抗议示威持续，有450人被捕，超过20人丧生。法国总统马克龙定于1月8到10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日本媒体预测2018年日中接近，日韩关系冷却。台湾查获北京提供巨资，透过台湾新党成立燎原网站吸收军方人员。香港元旦反政府大游行在公民广场发生冲撞，两人被送医院。北京驻港中联办副主任两名副主任被免职。中国朝鲜族人孔炫佑升任外交部副部长。韩政府向朝鲜提议1月9日举行高级别会谈。美国加州元旦起实施系列新法规，与联邦政府背道而驰。法国司法批准在监狱的牢房内安装电话。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力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接着下来，我们将播出由 Baby 所演唱的《Hest avec moi》这首法语歌曲，来遥祝您晚安，顺便也敬祝您新年快乐。下次空中再会。Sorry.